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是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来到的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署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呢，也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先做点准备哦。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你捡到了钱，然后呢，你既然占为己有。哇，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有没有一些法律责任？譬如说好了，我们在路上捡到东西啊，占为己有是不是有刑责？不要说只有钱，那如果说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呢，收到客人交付的钱却没有拿回公司的话，那么刑责又是什么？那如果我侵占的是朋友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工作原因的话，那刑责有没有不一样呢？那还有一个，我跟他是亲属关系，我跟他可能是家人亲戚关系，如果有侵占好，譬如说他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个刑责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所以待会我们会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了，也请大家做好准备，有什么问题呢，待会也让我们的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看到的呢，也就是我们全台的地检署有非常多的检察官，那么有很多的检察官的特性不大同，像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一位检察官呢，很特别，他现在是我们的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江长志那么呢，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检察官出书教你诈。原来这样的人最容易受骗，这诈骗集团啊真的很猖獗，那么恶灵扰人啊这个案例也非常的多，尤其是有时候真的是在生活中会常常上演。为了呢让不了解法律的朋友避免受骗，也妥善处理一些邻里之间的纠纷，所以江长志检察官就引用了一些小小的故事，把自己在法庭上遇到的各式诈骗案件的类型，书名就说就是叫说真的你很好骗。哇哦，很耸动哦，没错，你越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人就越容易受骗哦。那另外呢，这个检察官黄彦凯呢则是撰写了一篇一纸对付坏邻居一纸就是纸，就是我们现在平常写字这个 paper 这个纸纸张的纸就可以来对付坏邻居譬如说我们这个漏水啦，顶楼加盖啦这些这个居住的问题引发的官司啦，用很浅显的文字还有就让你很了解用讲的你就整个诉讼程序就可以更清楚。那么这两个人呢也受邀在台北书展呢来分享这个说司法的案例，而且他们自己还开直播深受好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那么说到了其实这个我们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检察官呢他们在办案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实际案例，只是说他们如何去让这个民众可以更清楚。我们来举例来讲好了，像江长志他就觉得 哎，这个我们受骗的人哦，都有一些共同点哦，他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不可能被骗，所以呢，这些人都会在确信说，哦，自己不会被受骗的情况之下受骗，真的。因此呢，他就遇到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人才、大老板、高知识分子是最多的。那么，因为这些人会觉得说，啊，自己又不会被骗，而求其那个骗的点啊。啊，真的，反而是诈骗集团努力就是研究那个点，还有就是应对的话术。好，反而呢比较弱势、知识不充足的，反而因为他不懂，所以呢他不会被受骗。那么也提到了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诈欺案，就是不是援交诈骗那种，付了钱却没有约到女生，或者是仙人跳，反过来是嫌犯骗女生要援交，发生性关系就一走了之不付钱。那么呢，这到底算不算诈欺啊？是不是？那么虽然我国的一些法律禁止性交易，但是以仙人跳或发生关系不付钱，还是可能会被依诈欺罪来去侦办。好，曾经就有同事哦，这个遇到一个案例啊，在这个监听的时候，发现这个诈骗集团的小弟啊，缺乏耐心等那个被害人上钩，结果这个大哥就骂小弟说：“哎，这个工作是很专业，给我认真点哦。”哇哦，那么呢，你看看这个监听的人听到是不是觉得很好笑？没错，诈骗集团也是下尽苦心哦。那么他也讲，在这本书也提到，每一个案例的故事呢，让大家就很像看小说一样，哈。真的潜移默化，而且呢非常易懂哦，理解哦，原来这个诈骗的过程跟司法的程序问题，不要因为说不理解这个程序，然后就去骂这个司法人员，或者是说啊这个法官判的不公啊，或者是说检察官什么这样起诉等等。其实检察官在询问一些被害人的时候，都要厘清，譬如说受害的原因啦，哦受骗的金额啦，而且他也常常遇到说被害人既然连自己被骗多少钱搞不清楚，真的，我常常在问。怎么会这样来告诉我你的总金额是多少，骗了几次，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这是实话。那么呢也是被害人有时候都会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厘清到底呢，我可以追回多少钱齁，你知道吗，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耗多少的司法资源吗？真的好，这是我们一般民众面对司法的态度，其实我们要有一点小小的改变，我们才有办法去让我们社会更进步，让我们自己也不会深陷于其害哦。那么真的，当被害人呢已经投入一笔钱，就会有所期待回报，那么就会不断的一直投钱。好，譬如说已经投了50万，再投20万就可能有更高的报酬，为什么不投呢？好，常常会这样子的反问自己，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设他自己的停损点，直到说哇他的家产已经空，看到真的有时候呢很遗憾，因为呢你要将这些诈骗的金额再取回来，真的是难度有难度加，真的更难啊。那么在这里齁，这个常常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可是真的就真的发生了。那另外一位呢是现在在我们的屏东地检署黄彦凯，他也写了一篇我刚才讲的一纸对付坏邻居哦，一张纸啊，好，这个我们写的诉状哦，一张纸啊就可以对付坏邻居。怎么说呢，起因就是说他在学校里面呢做一些譬如说法律咨询的时候，常常就被那个邻居啊那个噪音啦、啊、宠物啦、啊、漏水啦、啊、齁都是属于公寓大厦的问题。所以他觉得说如果把大部分人遇到的问题整理一下，齁可能会让很多人免去问律师，因为你问律师还要付费哦，齁这个有时候是算这个终点费，就要看律师他自己的这个功能，以及他怎么如何收费，或者是他有所谓的这个公益免费时间哦，这都要查。所以哦这个公寓大厦的案件真的是民事居多，但是也生了很多跟刑事案件是有相关的，像他就讲到各种公寓问题的类型化，会教大家告对法律啊，齁如何告对法律才能够得到自己的保障。那么因此呢他就花了不少篇幅去谈到这个如何跟我们的司法程序是相关的，齁才能获得保障。在书中还花了很多的篇幅齁，把程序的问题，特别在这个民事的案件，民事需要主张自己的权利齁，要告诉法官你到底要告什么，有时候法官问你你到底要告什么？有时候真的看到他真的是告错了，哈，因为你告错了，我跟你说，法官也不会理你的，因为是你提出来的民事，好不好？好，那么呢，告了以后呢，还有一个步骤，证明。 好，你证明你所说的啊，所以啊，怎么去搜证呢、啊？我们也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一些这个败诉的案件，让大家可以知道哦，这个案件为什么会输哦，让失败变成成功之母。有很多时候呢，大家不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反而就质疑说，哎呀，这个法官乱判。所以他希望借由这个书可以知道哦，整个法律到底是怎么样去运作的哈、哦。所以这本书很特别啊、哦。我们刚才也讲到这本书叫什么？说真的。你很好骗，没错，好，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了。好，当然呢，这个本书呢也让大家可以解一些小惑啊，解惑。另外呢，在法务部哦，今天也举办了一个14位的新任政风高阶主管的联合宣誓典礼。蔡清祥部长呢要求我们的政风首长啊，要了解民意，迅速的反映民意，不只是防弊揭弊，还要主动的去心力，只要没有私心违法的心，就可以勇敢的去做，才有办法为民服务，为这个产业心力。那么呢，说到了这一次的整个一个调动，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科技变化以及创新作为，要用不同的思维建立所谓的这些政风人员给外界的形象，所以引用了很多的要求了解民意啦，反映民力啊，民意啊，针对这个工作上的问题如何解决，用什么方法解决，要什么时候完成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另外也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公务人员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另外机关机密呢的维护还有安全的维护是政风人员的职责不应该有任何的理由去推脱或者是排斥。那么这一次呢包含了总共有外交部的政风处长尹维志，还有退辅会的政风处长丁国耀总共有14名来做这个所谓的调整都是各部会都属于高阶的主管。那详细的资料呢我们也放在这个 YourLife Show 以及呢法务部的官网，大家可以去连结看一下那我们也来解决一下林文的这个问题。他说啦，他前年用房子增贷个人信贷帮老公还掉银行的钱，借贷的钱。那借贷钱呢，老公答应他要继承遗产后马上把这个贷款还，但是继承后他因为是共同持有土地跟厂房，所以贷款得共同持有人一起签名，可是现在贷款还是没有还他，最近夫妻感情又不怎么好，很担心又不按时还款该怎么样去处理。另外他还有借名字给这个老公变成他的公司的负责人，那公司的存款簿还有硬件都是在他身上，如果他坚持离异的话法律会怎么处理？那么因为只是跟丈夫吵架，然后呢一吵他的老公啊就叫他走，所以呢他很生气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建议你进行共有物的分割程序确认你的老公该得哪一个部分财产之后，以变卖或抵押的这个借款方式来偿还你的债务。如果他不配合，那么你可以依照民法第242条规定代位权，以这个丈夫的债权人的身份来代位行使共有的物这个共有物的一个分割请求权。等到呢你的老公应得的财产已经登入名下，你再对他提起索讨并申请强制的执行抵偿，这样了解吧。好，这个也是提供给这位我们的林文朋友让他可以做一个这个参考。马上又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在这个节目也有预告哦。今天呢，由台北地检署黄佩瑜主任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捡到钱哦，而据为己有这个法律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等等哦，包含我刚才还举例了，若路上捡到不是钱而是东西的话，或者是说因为工作上呢哦，收到客人这个交付的钱你没还的话哦，甚至呢你占用你朋友的东西或钱哦，甚至还有亲属，哇，这些刑责呢会不会都通通都一样？好，那么呢我们要同步开放的是02372920，我们先让佩瑜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个佩瑜主任啊，刚刚有听众说啊，这个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新北的地检署这个检察官啊，哇，这个来自己出书啊，刚刚这个听众朋友说您上了这个直播你也可以把它变书，我说哦好哦，我们帮你跟主任说。哎，而且我们是看，不是看美女，我们是看专业齁，我们一再的这个强调，对不对？哎，没错。好，当然呢我们讲到了，哎，真的捡到钱哦，我们发现哦，这个捡到钱的这个案件很多，尤其哈、哦、这个地区不一样，譬如说乡下那个扫地的很喜欢捡到手机，这个跟钱也是一样，对不对？
对，都是算侵占。如果捡了之后却没有拿去还给人家，或者是送去警察局的话，都可能是侵占遗失物。
哦，你看看哦，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对啊，就是新竹有一个女生，她去逛大卖场的时候，她看到2000元，她就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就把它藏起来，就自己就据为己有了。
哦，
那后来呢，就被人家调了监视器，发现就是她捡的。
嗯，
所以后来她就被移送法办了。那最后她除了要这个2000块要还给人家之外，还要赔人家5000块。
哦，这个很严重哎、欸，对不 对？
是啊，得不偿失呢。
哎、欸，真的，就等于是说你自己都没有思考，然后你就已经这个犯案了，自己都搞不清楚，还不知道说现在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判刑的这样一个，不只是那2000块，还另外还会有这个，没错，赔偿还没关系，你还会有案底。
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不过说到了，真的在路上真的捡到东西哦，据为己有的话，真的会有刑责吗？
会啊，这个刑法第337条有规定说，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的所有，而这个侵占遗失物，这个遗失物，这人家掉的东西就算是遗失物，那会处那个500元以下的罚金，那刑度是轻的啦。
嗯，是哦。这个树林的林先生他说他等你很久，他想要问一个问题。他说他捡到手机，那么呢，这个太阳底下我一直要等他，这个主人来吗？那我如果先离开了，会不会变成说我也是这个偷窃的人？
没有，他赶快，如果捡到，他赶快拿去派出所，只要这时间不是隔太久。
哦，
我想这个比较不会认为你是偷东西。像之前我有遇过案例，就是捡到手机呢，他隔了好多天都没有要还的意思，所以最后人家去报的时候，最后找到他都认为他是可能
蓄意的
或者是窃盗。对，
嗯，这个也得不偿失哦。
所以
这个林先生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而且现在我们的手机啊，3G 耶，4G 耶，现在马上又有5G，
那个对
他那个晶片卡你很难解啦，哦，这个很难变。
所以捡到之后最好就是直接拿去派出所，
嗯，
他会做，然后请那个员警做一个那个遗失物，他会做一个记录啦。
嗯，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因为我在工作上的东西啊，哈，又比我卖东西好了，现在很多的，我不管是卖这个健康食品啊等等，哦，
那比较常见就是那个旅行社的那个，
哦，交过那个，对，
他收了团费，对不对？
嗯，
收了团费之后，他最后没有缴回公司，他把钱给 A 掉，这个其实实务上还蛮常见的。
对，最近常常看到。哦，
对，那这个他，因为他本身是因为工作原因才会，那个客人才会把钱交给他嘛。
嗯，
所以他持有这个客人的钱是基于业务上的原因而持有。这个时候如果他把他侵占下来的话，他的是处的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0元以下罚金。6月以上，
哎，那个真的很重哎。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呢？
累犯当然会加重啊，就看他实际上。而且我跟你讲，一罪一罚。
哦，听到了哈。
譬如说他这一团，他侵占一次，然后他另外日本团或者是什么欧洲团个别不同侵占，他可能是一罪一罚的。
哦，这个主任，你的意思是说，譬如说，我现在这个是日本团，我就侵占了一个，
哦、
对不对？
对
那他不可能同时只有一团嘛，因为他可能好几间好几间的企业嘛。哦，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或纽西兰
不同团，
不同团是看依照金额吗？王先生在问，
不是依照金额，是依照你只要侵占，就算十块钱也是侵占。
哦，
不是看金额，是看你就是你是这个动作是客人要交给公司的，你没给。那你没拿回公司，你自己清单下来不？那你清单这一团整体而言，整体而言通常啦，这一团大概算一次。
嗯，
除非你这一团呢又分次去交付，又分次清单，要不然原则上这样子至少一团会算一次。假设日本团你也侵占了，欧洲团你假设你也是，假设你要带日本团又带欧洲团，那欧洲团你的这一团你也把它侵占，那就一次一把，一罪一把的。
哦，
对对，
是哦，这个是那个台中的王先问到说，您刚才讲到了。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要有这个并科罚金。他说，如果您刚才讲的一追一罚，他要怎么并科？
他通常譬如说，就好几个，假设都六月以上哈，假设他法官觉得他侵占金额不高，可能每个都判六月，六月、嗯、六个月，然后最后法官会定一个要执行的刑度。
嗯，
六加六，可能法官最后是会譬如说定应执行十个月这样子。
嗯，是。哇，所以齁这个很重哦，如果以这样子一罪加起来的话，那如果说我不是这个工作上，我是朋友，朋友他就讲说这要给我啊，我的就是我的，朋友的也是我的，齁他在讲哦，诶这个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哦，会不会有刑责 啊
或者是有啊，当然有，或者是你跟朋友先前是用借的，借了之后你又不还，
诶
这是常见最常见的借了又不还的这一种。那这种的话，反而刑度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或新台币1000元，不是新台币，并科1000元以下的罚金。
嗯，是。
刚刚那个业务上原因，现在就会再轻一点点。
嗯，叶先生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他说他借朋友车到现在没有还，可是问题他又不好意思，是当初他说要借他，他现在要收回，但是朋友又说是你说要借，那现在他该怎么办？他又不好意思告他，他又不知道怎么这个拿回来。
所以齁就这样子跟他讲说，请你还我借你的时间，我现在自己需要，告诉他，明确告诉他，请你还给我，我现在自己需要使用，把这个告诉他的这个留下证据。那他如果从他告知那个开始以后不还的话，他就去告他，可能可以去考虑来去提告他侵占。
哦，就等于说你还是要有这个过程就对了。
对，但是你要告知他说，我从这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借你使用了，要告知他，让他很明确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
叶先生说需要证人在旁边吗？
有证人也可以，证人可以啊，或者是你有传赖啊，你如果说比较麻烦，你还可以写传真信函也可以
哦，
是写留下书面资料也可以，或 email 也可以
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不是不借你哈啊，如果人家跟你讲说请你还我，就赶快还吧。
对，
不然就有侵占的，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哦，我在法庭也常看到，就是那个亲属之间呢、或者是亲戚在告来告去，说，哎，这是我的哎，尤其那个房子啦，
对，
或者是借钱，这个怎么办呢、怎么去规定它？
其实我亲属之间的犯罪也是一样，就是侵占了。但是呢，亲属之间比较特别，因为小时候他们是有亲属关系啊，所以呢，就算犯这一张的罪，可以免除其刑啊。
嗯。
不过那个免除金也要看，就是这最后怎么状况。譬如说他可能后来归还啊，或者是赔偿金额的等等哦，才有可能法官才有可能让他们免除其刑的。
嗯，
那还有亲属之间侵占，还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以告诉来论的。
嗯，
告诉来，也就告诉来，就六个月内要提告，从开始侵占知悉侵占开始六个月内提告啊，也是一样，告了之后如果你反悔不想告，你可以撤回告诉这样。
嗯，王小姐请教一下主任，他说这个是民事吗？如果跟亲属之间，
刑事哦，刑事案件哦，刑事的侵占哦。
哦，他说如果以这个土地纠纷的话，也是一样刑事吗？
如果你说，如果你的土地纠纷，他你看你告的内容，你是请求返还，那是民事；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他你请求返还，他不返还，他继续侵占，你告侵占，那是刑事，所以要看你告的内容跟实际上的状况。
那王小姐再问一个问题，她说您刚才讲的侵占，侵占就是刑事，只要是告侵占就是刑事，是这样吗？
没错。
哦，这个很严重哎。
对，
侵
是啊，
那个刑事跟民事哈，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哈。
对，但是大家再提醒一下，所谓侵占是一持有为所有，就是你本来是持有这个东西，譬如说我跟朋友借东西，现在这个朋友东西在我身上，我持有它，后来我不还了，就把它转换为自己所有，是一持有为所有这个概念才叫侵占。
哦，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这个规定，
先持有的关系，先持有，然后后面不还，他就变成侵占。
是，所以要、哦、请大家要了解一下，不然的话不大家会想说啊，那是我的东西哦，所以基本上还是要有那个定义在啦，
是
不是这样子？
没错。
哇，所以哈、哦，大家是不是又上了一课哦？所以这个千万不要乱捡乱拿，好、哦、乱占有，
对，或者借的东西要记得还。
哎，真的哎，有时候哈、哦，真的是太好的朋友或亲戚哦，都借的忘了啦。
对，忘了没关系，赶快还。
对，尤其是钱呐、啊，我们看到那个婶婶阿姨这么互相借钱，告来告去哦，哈、哦，这个哈、哦啊，这很麻烦呐、啊，好、哦
啊，
千万不要这个造成自己的困扰，也家人的困扰。嗯，最好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大家就是记得借人家东西就还人家吧，如果真的是人家跟你催的，赶快还他吧，这样子。
真的哈、哦，叶先生，好，要注意一下。哇，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拜拜。
嗯，拜
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